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是《真道分解》的节目。那么这个月由文慧跟您一起来查考《士师记》。那么在《士师记》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各位士师的生平。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参孙这位士师他最后的一段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另外呢，也会有《查经法》这个专栏，是由杨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
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吉殿、陀拉、耶夫他参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从士师记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就看到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事迹。那参孙本来是一代英豪，但是因为放纵任性，沉迷女色，向情妇大利拉泄露了自己是拿细耳人不剃头发的秘密，结果就被情妇出卖。那象征归神为圣的头发被剃去之后，力量也随之消失，他的仇敌就把他抓住了，挖了他的眼睛，用铜链捆着他，收在监里推磨，以此羞辱折磨他。这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力士，下场可以说是很凄惨啊。那么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二节说，参孙在狱中，这个头发又慢慢的长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神听他的祷告，他的力气逐渐的恢复呢？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是记载有关参孙的最后事迹。那么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样说，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经文说到呢，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大滚呢，通常被看为鱼神，也就是我们吃的鱼啊。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五章四节就描述这个大滚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鱼。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个大滚是一位五谷之神，因为大滚这个名字呢是谷麦的意思。那无论是鱼神也好，是谷物之神也好，总之他是非利士人主要的神明。那么非利士人所有的宗教和生活习惯都深受这位大滚神的影响。这一次所以能够捉拿参孙，非利士人就归功于大滚的力量，因此在献祭欢乐的时候就要求啊，把参孙带到庙中，目的呢就是要嘲笑羞辱他，以此来显出大滚神的威容。而且参孙呢曾经毁坏非利士人的农作物，所以在神庙献大祭的时候把这个坏分子带来，把他戏弄取乐也是应当的。古代的神庙呢，很多都是建得宏伟壮观的，想来这个大滚神庙也不例外。它的设计可能是这样的啊，尊贵的人会坐在礼堂中，而礼堂的房顶呢有两条主力的柱子支撑着，那么一般的群众呢就在礼堂的房顶或坐或站。而在礼堂前呢是个大院子，祭礼和任何戏耍呢就在大院子里头进行，那么这样尊贵人士和群众都可以一起观看。 当日参孙就是这样被押到礼堂前的大院子里，让那些坐在礼堂里宴乐的领导和在礼堂上的群众嘲笑戏弄。那么可能在戏耍之后呢，参孙就被引到礼堂两条柱的中间。那么26、27节经文这样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经文中的童子呢，是指少年人。参孙因为他的眼睛被挖，就成了瞎子，所以要人领路。他就求这个领路的少年人把他领到两柱中间。我们要知道呢，这是一间能够容纳几千人聚会的大神庙，那么托着庙宇的柱子一定很多。可是在礼堂前这两根柱子呢，是主力的柱子，要是他们被移动了，那整个神庙呢都要塌下来。根据记载，当时礼堂上的平顶有3000男女，而礼堂里坐着的是非利士人的众首领。那么28到30节，圣经这样记载说，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知道礼堂前这两根主力柱子如果被移开，那么礼堂就会塌下来，房顶的群众会压在下面贵族的头上。于是参孙就做了一个一生最迫切诚恳的祷告，他以三个名称来呼唤神，他呼喊主、耶和华、神。那经过惨痛的失败之后，参孙认识到神才是力量的真正来源，他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要与仇敌同归于尽。不过呢，参孙的祷告仍然是自私的，因为呢，他祷告的主要目的是报复非利士人挖眼之仇。他说呢，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虽然他的祷告自私，但是神仍然应允了他，因为攻击非利士人、拯救以色列人，正是神要参孙来到世上的目的。祷告之后，这位大力士用尽他所有力气，推动中间两根柱子，直到松脱，于是整个神庙塌下。那么经文说啊，参孙尽力屈身。从这个描述看来呢，参孙是将房子呢向前推倒，而神庙塌了下来，非利士人的贵族领导群众都伤亡惨重。圣经没有记载准确的死亡人数，只说呢，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活着时呢，在雅什基伦杀了30人，在狐狸尾巴烧禾架的事件里杀了好些人，在拉莫西利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所以呢，估计参孙这一次在神庙倒塌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件里，所杀的非利士人必定超过1100人，但又不会多过3000人，因为当日呢，在神庙里聚集的人数啊，也只有3000人左右。那么16章31节是参孙故事的最后尾声，经文说，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古时候呢，对死人的埋葬呢是非常重视的。经文说，参孙的弟兄把他的尸骨葬在父亲的坟墓里，可见马挪亚那时候已经死了。而这儿提到的他的弟兄，很明显呢，不是参孙的同父同母兄弟，因为参孙是独子。那么这些弟兄呢， 应该是指参孙的同乡，而能够与父亲同葬，葬入祖坟里，这是一种尊荣啊。参孙做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在这20年里，非利士人因着参孙的缘故，就不敢肆意攻击以色列人。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总结参孙的一生，他是个任性好色的人，一直忽视自己拿细尔人的身份，也轻看与神的约，习惯我行我素，以为这样呢，神仍然不断的会帮助他，甚至到最后做拿细尔人记号的头发被剃去了，仍然以为神会与他同在。他喜爱眼目的情欲，结果眼睛就被挖去了。他曾经用驴腮骨杀人，最后要像驴一样的做苦工，他亲手毁了加撒的城门，最后自己也死在加撒，这是何等令人哀叹啊！事实上，参孙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头的行为模式，就是第一，犯罪违背神；第二，神容让他们被外族欺负；第三，痛苦中呼求神；第四，神为他们兴起士师；第五，他们得蒙拯救。这种模式在参孙的生平故事里头也有类似的发展。无可否认，参孙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仍可算是信心伟人，因为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里，把他和基甸、巴拉、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等并列，称他们是有信心的人，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参孙的故事能够叫我们得着激励。耶稣基督已经用了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当一生归从主，完成主给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我们如果不忠于神的呼召，就会像参孙一样，生命充满了冲突和痛苦了。有关参孙的事迹到这要告一个段落，而士师记当中12个士师也介绍完毕了。不过士师记还没有完结，以色列人的光景仍然令人担心。那么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查考士师记的17章1到13节，请弟兄姊妹预读这段经文。
士师记2章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啊。那么在文慧身边的是，
我是杨丹。弟兄姊妹您好。
是，那么 文慧真的呢要代替所有的弟兄姊妹呢谢谢杨丹啊，因为呢这些查经法的资料呢都是杨丹姊妹呢帮我们找出来的，然后呢还写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呢欢迎您在查经读经方面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写信来呢请教杨丹，当然文慧也很乐意帮忙啦。
那我也很感谢文慧可以让我有机会透过这个查经法来服侍。那我们的归纳式研经法呢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部分了。
嗯，
不晓得弟兄姊妹您掌握多少了呢？真的欢迎你来信来和我们分享的。
是，那么这几天呢和大伙儿分享的是归纳式研经法的应用部分啊。那么上一回呢就刚和您呢啊透过这个西西家王求长寿的故事呢向您介绍了投射法，又或者是呢这个认同法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方法。那么今天杨丹和文慧呢会介绍另外一种很有趣的应用方法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透过这个问问题来发现究竟有哪一些经文内容需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这个方法有一个英文名字，是五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叫做 SPECK。那这呢是五个意思啊，把每一个意思的头一个字母拿来拼出来的。那换句话来说，这种方法就有五个不同的应用的项目，是可以透过五个问题表达了在同一个主题之下的不同的内容。
哇，听起来挺新鲜，好像有点难度啊。大家不要怕，慢慢听我们来分享介绍。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五个项目的意思，也就是这五个英文字母所代表的这个英文字啊，然后呢再用经文来做示范。那这一次呢我们采用的经文示范呢是使徒行传的4章32节到5章11节，使徒行传4章32节到5章11节。那么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呢是讲到呢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情况。那么弟兄姊妹您可以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这边。
是，首先我们就看第一个的应用的项目，也就是英文字母的 S。 S 这个代表了罪恶，英文呢性的意思。那在这一个的应用层面当中，我们可以来问一问呢，是不是有什么的罪恶需要我去逃避或者是引以为戒的呢？
嗯，这是第一个 S 啊。那么第二个应用项目是 P 代表着什么呢？ P 代表着应许。
对，由于应许的英文 promise 是以 P 来开始，所以呢就用 P 来代替了。
是，那么提到应许这个项目的问题呢，哎，我们可以问了，是否有什么样来自于神的应许呢需要我去掌握的呢？
好了，那第三个的项目呢就是一呢就是榜样，英文是 example。那我们就可以来问一问，这经文当中的记载是不是有什么榜样可以让我来效法呢？啊，还有的第四个项目的 C 就是命令，它的英文的字叫做 command， 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命令需要我去遵守的呢？
那么最后一个应用的项目就是 K 了。那弟兄姊妹猜到这是什么吗？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东西，知识。
那也就是 knowledge。的确是我们不可以缺少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的去了解经文的意义。
那么在知识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可以问啊，这个经文怎么样加深了我对神、对耶稣基督或者是对圣灵的认识呢？
当这个五个问题问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巩固一下这个 SPECK 的意思。它的五个应用的项目分别是罪恶、应许、榜样、命令和知识。这个方法是一种的应用的模式，让我们可以实际的去反省还有应用经文的。
每一种方法呢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啊，这是上一回杨丹和文慧都说过了。SPECK 呢也不例外。那么它有两种情况呢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第一呢就是应用方法呢比较松散啊，很容易呢忽略经文的中心信息。因为呢它是从这个问题入手啊，也就是从四面八方进行啊，没有一个这个规范。虽然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收获，但是经常呢会失去重心。这和我们之前所谈的这个要循步渐进这样去解释呢是有所冲突的。
如果呢弟兄姊妹熟练的掌握了 解释的步骤，然后再用这个 SPECK 这方法来应用经文，相信那个效果会比较好的。
那么至于第二种情况要留意的呢，就是呢SPECK 呢这种应用的方法呢很容易呢跟文章题材方面呢有关联。那 SPECK 呢这种方法用在新约书信当中呢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用在叙事文的文体又或者是旧约的经文之时呢，就不太合适了。很容易呢有先入为主的情况。
是。刚才我们也预告说会用使徒行传的4章32到5章的11节来示范这个 SPECK 的应用方法。那那段经文的主旨呢，是介绍初期教会房屋公用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去理会背景的资料呢，很容易会产生了极端的应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举一些应用的例子吧。譬如说呢，谈到 S就是罪恶的时候呢，我们会反射到呢这个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提醒自己呢不可以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呢自私自利欺哄神，将钱留下来给自己用，以致呢遭受了神的管教和刑罚。
可是当我们去仔细的去看圣经呢，就发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犯的罪不是自私将钱留下来，而是欺哄圣灵。彼得就指着他们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这才是真正的 S 罪恶的根源。那解决了 S 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谈谈 P， 也就是应许啦。那这里的应许呢是一无所缺，条件呢是大家在应用的层面上呢要凡物公用。那么使徒行传呢4章34节也说啊，当人把所卖的银两放在使徒脚前的时候呢，那么教会里头没有一个出现的缺乏的情况，所以呢这就教导我们要凡物公用。
弟兄姊妹，凡物公用这概念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就留意有没有错误的来应用了。我们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当中就知道，变卖田产然后把所有的钱拿到使徒面前呢，不是当时硬性的规例。
是。那么这个变卖田产的事呢，也带出我们现在要说的一，也就是榜样了。经文呢记载了初期教会的信徒和巴拿巴变卖田产奉献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呢就认为，哎，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啊。那么我们在应用这一类经文的时候呢，就要格外小心了，必须留意呢时代背景。那我们的生活背景不同，有的经文呢是不能够直接应用的。有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解释部分的时候呢，已经详细的和大家谈过了。
对，那变卖田产来奉献，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的现象。而且是弟兄姊妹他们受感动而做的。那在现在教会当中，如果有弟兄姊妹也甘心乐意的卖了房子然后把钱奉献给教会，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教会绝对不能够硬性的说你一定要这么做。
是。那么哥林多后书呢9章7节也提醒我们呢，在奉献的时候呢要注意呢，就是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把初期教会的生活模式一字不漏的搬到现代教会来。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弄出笑话，还有弄出错误来的。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应用，就是西，也就是命令。刚看经文的时候呢，这段经文似乎没有直接的命令要我们去遵守，但是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后期的教会呢曾经搜集捐款，在经济上呢帮助有需要的人。
保罗就提供了一个原则，这原则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13到14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
这里呢所说的均平原则呢，从经文意思来看呢，就是要富余的补不足的，并且呢彼此要有来有往，互助互爱。这和诗篇133篇提到的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呢意义是一样的。
是教会的房屋公用，彼此相爱，众人没有缺欠，这也属于是 K 的那个部分，也就是知识。 当我们来考察初期教会的背景，就发现了这种房屋公用的现象是由于当时特殊的需要而产生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五节还有九节到十一节呢都记载了。那么当时呢，许多从外地来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而教会信主的人数呢经常是三千五千的增加。如果要在经济上呢照顾这些新的信徒啊，或者是从外地来的信徒呢，实在是不容易，那么需要有一些紧急的措施来应变，所以呢就产生了房屋公用了。
是经过我们的举例示范，弟兄姊妹，你掌握了 SPECK 这个应用了吗？
简单来说呢，就是首先要记牢五大点。第二步呢，就是要在经文当中去找出哪一些地方曾经提过这五大点的内容，然后把它们找出来。最后呢，留意整段经文的意思、历史文化背景这些的资料，然后再想清楚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应用这五大部分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论弟兄姊妹你用的是这个 SPECK 的应用方法，还是上一回文慧还有杨丹说的投射法，秘诀只有一个，应用是以解释作为基础的，这样才不会用错了圣经。
是，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已经谈完了归纳式研经法了，也就是 OIA 研经法。那这个查考圣经的方法呢，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观察、解释、应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自己对哪一部分最难掌握呢？
我们是非常的乐意和你来学习的。那所以下一回呢，我们就用创世纪的22章1到19节和你来一个总温习，温习这个 OIA 的研经法。
是，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啊。那么弟兄姊妹，您可以呢先按照之前学到的步骤啊去预备一下，下一次呢再和我们一同来查考。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月您是否跟文慧一样速读《史诗记》呢？另外一方面呢，你有没有呢尝试使用文慧跟杨丹所分享的查经法，在自己的查经研经当中，甚至呢是在弟兄姊妹当中带查经里头去用呢？那么在这个用的过程里，有什么样的感受？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都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文慧，我乐意在信件在节目当中回应您。最重要的是，我会为你祷告，愿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交钱的灯。